占了一半，走掉就剩下一半。感谢主，我们请向前坐吧，向前坐吧，向前坐，在字幕上也可以看得清楚一点。我的奖章全部就在字幕上。让我们先读今天我们所选出来的这几段经文。今天感谢主，神感动梅康领我们唱诗，是在看见圣灵的同在，让我们也因着他的话，圣灵能够完全的进入在我们心中，整个教会让圣灵来掌权，来让圣灵来运行，他的话语也照样因着圣灵能够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的经文，从启示录第一章一节到三节，然后读第七节，然后读到末了一章22章六节七节和十节。那么这两段的经文，一个头一个尾，相应在我们中间。那么读的时候，愿圣灵就直接能够教导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念而遵守这预言的有福了，日期近了，是圣经中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看那、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甘之灵的神差遣他使者，将必把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圣经很明显的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把这信息从我的领受中借着圣灵的带领，在上次我们讲到的信息中论及世界的末了。在世界末了之前呢，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必要先再来，这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啊。若是我在来之前我们不先看到主来的话，那我们就落在这个主来之后要有个大灾难。好，所以呢，我们从旧约但以理先知所记载而后的世界历史演变至今，似乎对世界的末日可以说更近了。今天所读的经文，先请我们思想何为预言啊？先研究这次，这个是因为在圣经很重要。有人说，整部圣经都是什么神的预言，但有的已经应验，有的已经实验，但最重要还留在后头。所以启示录几次就讲到预言。那么从这个预言当中，从我们翻词典啊，怎么来解释什么叫做预言？那词典解释的很简单，因为它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背景。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说事先料到的话叫预言，事先料到的话就是预言，那很清楚，就是。但是在圣经中不一样，圣经中不一样。我们看看，一般而言，很多人在答复和解释这个词，就预言这个词的时候，会产生通常的疑病。 我们讲话常常有语病，我有个恩赐是专门校对，我对这个任何的书一到我面前，我一看，我就马上把里头有错的地方就校对出来。我们这圣经不是有新译本吗？那个荣宝罗牧师在翻译前大概好多年了，应该20几年前的，他到台湾来找我，他知道我有这个恩赐，所以他们在翻译前已经翻译好了，还没有印，他就拿来，他请廖牧师能不能先给我们校对一次，我校对，最多最多的语病，最多最多的语病，我等一下会讲给你们。改了改了，但是还是改了不够。最近出版我一看，还是有的没有改啊，我们试试看啊。好，晓得。那么产生这个语病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来解释预言，是指某件事情。我们试试看啊，预是指的每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预先说出其前因后果，对不对？这个叫预言。但是我们这句话里头已经有语病有了，你们看得出来语病吗？看得出来吗？什么叫做某件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之前，这句话就是语病，有没有看得出来？还没有发生之前，还没有发生之前是什么事情？还没有，应该说发生之前，对不对？还没有就是语病了，听得懂不懂这个意思？还不太清楚啊。一件事情发生，比如说我们等一个客人还没有来到之前，这句话就语病了，应该直接说客人来到之前就好了，为什么还没有来到之前？这还没有，这就语病，懂吗？还没有，他在说什么？他当然没来嘛。应该说客人来到之前就没语病了。我们讲话就老是有语病啊。某某来了没有？他还没有来耶，还没有来，是没有来。但到了没有？当然没有到啊。所以来到之前，来到之前可以，不要还没有来到之前。这个还没有就是我们的语病啊。仔细看看，再听听看，好。在这个语病在哪里的？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正确的说法是某件事情在发生之前，不是在没有发生之前。啊，这个预言就发生之前先说了，那么就好。再举以下三节经文，你们就稍微了解了。我选出来，《使徒行传》第末了一章，啊，好，《加拉太书》那个两章，你读读看，在这原文出来读了，你能读出语病来啊？试试看，来，第一句话，他们什么彼此不和，就什么散了。底下语病出来了，未散之前语病，啊，散了就散了，这什么未散之前呢？就是未散的时候可以说，未散之前他散了没有？还是没散呢？所以这个语病才出来了啊。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那这从雅各那又来了啊，那里来的人什么说未到什么一些？什么叫未到一些呢？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这是彼得啊，彼得在这个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呢，彼得呢和那个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些还没有，雅各的那里来的还未到，他的那些人在做什么？在路中啊，在路上嘛，对不对？所以可以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以前，或者是来到以前，不是未到以前，来到以前可以，还没有来什么？可是以前呢？这就本身就以前了嘛，所以这个语病又来了。好，再来，他和外邦人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底下又一句话来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我们基督徒 因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得救了，还未来一些。什么叫什么又未来呢？未来没先呢、啊、对不对？应该说这得信得理来一些，来一些，不要未来一些啊，来一些。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啊，这些我们就读出来。圣经很多这些语病到现在啊，你再读圣经你就知道。好，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圣经中所说的预言，它的重点。全部圣经一共记载预言两个字有127次，20节啊，但是新约有33节，旧约有94节，但旧约当中还提及假预言有12次，包括这个94次里头有12次是假预言，耶利米书11次假预言，耶利米书都记载在耶利米书上，有11次，撒加利亚书是1次，就都在旧约里头。所以旧约的先知们很注意有人说假预言来混乱，谁叫我们说假预言？就撒旦。很多教会，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批评教会，教会不能批评的。很多时候有些教会里头的人就说假预言，动不动啊怎么怎么怎么，不能讲的，不能讲。所以假预言是出于那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的信仰，甚至于把经就解错了啊。好，那么现在让我们注意这点以后，那么第一，这里告诉我们有几次来解释这个重点啊。第一，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请听哦，这预言从哪里来的？是众先知的，是记载在律法里头已经有的，这个预言当然是真的。这些预言，主耶稣说到新约里头，马太福音11章13节到施洗约翰为止，施洗约翰以前这些预言，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停在那里了。好，下面第二，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这也是在约翰福音11章51节。所以使徒约翰就把他记出来，这个大祭司就说预言了啊。所以这个大祭司是谁的灵？是圣的圣灵灵能够感动他。底下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啊，大卫说预言了，在圣经上预言什么？预言灵人捉拿耶稣的谁呀、啊？犹大。说犹大这件事，在大卫的时代，大卫已经是预言了，将来有个人要什么？要出卖耶稣基督，这话必须应验。所以这也是预言。好，第四个预言解释，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将我他自己啊，神讲的，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又说了、啊，所以这底下很重要，你们的儿女要说什么？谁的儿女？就是凡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属神的儿女们，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神看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儿女，他说。我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就是我们的儿女，要说什么？要说预言，在等着看。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家里小朋友，你不要轻看他，有的时候他无形当中会说出一些预言，啊，好，你们的少年人呢，要见异象，啊，最近我也看到几篇文章，有一个老大，一个是好像老太太。看见很多，他到地狱里面去。我不愿意把这个传给你们看，因为你们看了以后，恐怕你们会混乱，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什么？他说他到地狱里面去，看到很多啊，他书上这样，看到很多末世在地狱里头。我听了这句话，我在最近这个礼拜，就因为这句话，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他说在地狱里看到很多什么？很多牧师，很多牧师， 不但牧师，还有很多教会的执事，还有教会的长老。哇，我听了这个信里，毛起来呀！怎么这些人怎么会在地狱里头呢？可见这些人是真的假的，除非他们是什么，是假的，假牧师、假传道、假些执事、假长老，就是不是神的旨意，使这些人凭着自己。今天有很多教会有很多问题是产生这些事情。那么底下他又讲了，他为什么执事会在地狱里头，为什么长老会在这里里头。他就讲有一句话，我也不让你们看，他说因为有些执事在教会里的批评牧师，所以他到地狱去了。那这下来不得了，所以拜望我们这个方舟教会的执事们，方舟教会的同工们，不要批评牧师啊，不要批评牧师，因为批评牧师的话，他们要下地狱的。我听了有那不得了，那教会很多这个执事们呐、长老们可能都要到地里去，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还有呢，见异象，不但见异象，老年人还要做什么？他的老年人呢，还要做异梦。好，那要小心。有的梦实在能鼓励我们，我常常做些梦会鼓励我，但不鼓励我的梦，我就不让他做异梦啊，不要相信他。但是不要拿到这里来讲，哦，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梦怎么的？哇，千万不能乱讲，这是你自己啊。圣经是老年人，昨天那个新闻你们看了吗？我特别看了，他说中美什么？这个那个抗战的时候啊，抗战的时候，中美什么什么所啊，是包括中国的那些军人高级将领哦，和美国的高级将领，大家在一起商讨有关抗战的事情。后来共产党就批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美国的特务给中国民党的特务在自己在弄，就是这样说。那么这些人招来的人多少岁的？都在85岁以上。我今天85岁，我今天刚刚85，我经历过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留心这时代的演变。好，末了以后，他又说了，在那些日子啊，就是以后来的那些日子，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什么使女。谁是他的仆人？当然牧师就是神的仆人。在教会的服事，我们整个传道的，只要你开口传道，你就成为神的仆人啊。那么使女呢？那当然是姊妹了啊。所有的姊妹在神面前，他看作都是使女。他们要说什么来了？要说预言。你看，这是圣经记载的。好，说预言的意思。好，第五，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啊。这也是，那么这个预言从哪里来的呢？是众先知的口说出来的。早就说了预言基督将要什么受害，不在以后，以前就说了，说旧约里头论到基督的生平，这些预言都要应验，这些预言就神借着先知写出来的。好，下面第六了，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这早讲了，后来发现了，正应验了什么？是先知的预言。先知早就这样讲，将来有这件事情发生。啊，记载在《使徒行传》里头。好，第七，他又写了，他说我就复活，那么这是启示录啊，就是使徒约翰的事情啊。他说我就复活在他脚前，哪个脚前呢？是一个天使的脚前啊，要小心哦，因为天使讲很多事情，这个使徒约翰觉得很奇妙，哇，真伟大！你们讲这一套，我从来没想到，所以说就他无形当中就要跪拜这个天使，你知道吗？跪拜向他讲说话的天使。那么结果呢？这个天使怎么说？ 他说千万什么，请注意哦，请注意哦，若是谁告诉你要拜天使，那是撒旦的话，天使不能够接受敬拜，除了我们的神以外啊，千万不可。我和你，包括使徒约翰，并你那些为耶稣什么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什么仆人的，你要敬拜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请注意这句话，乃是为耶稣什么做见证。预言中的灵异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若是你的预言不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从神来的预言，很清楚。所以我们对预言的了解啊，好，底下马上跳过来，我们看为所以是那个启示录末了都讲了这个预言以后，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什么有福的。所以我们在念预言的时候，遵守预言所说的时候，我们都是蒙福的啊。OK， 那么下面说日子近了，根据今天所读的经文，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子近了。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主就是众先知悲感之灵的神，他差遣使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呐、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你看几次就论断啊，有福。那么我这里的解释要请弟兄姊妹留意啊，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不要封了，因为日期近了，不能封。日期近了更加把预言怎么要显明出来。可以知道什么是日期近了呢？第一，他说看呐、啊，他驾云降临的日期近了，是不是？这是圣经讲的。第二呢，他看呐、啊，我必快来的日期近了啊。这个日期近了以后，虽然我们曾在前两讲提过主再来之前被先有一些预兆啊，先有一些现象来发生，我又把它摘录下来，先与世界历史的演变，我们基督徒当有的概念，我是从蒙恩得救以后，在地方教会参加那个查经，给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的概念，基督徒应该有的概念，第一就是圣名来以前，主耶稣就是再来以前，或者说那日期近了，或者说我必快来，这些日期以前，他说第一个，圣名以色列国要复兴，以色列国兴。好，我这里找了一个历史的啊，主前606年。是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亚述国把北国十个支派灭亡，是在主前606。过了20年，586年，南国犹大便名之南国，那么亡于巴比伦帝国，直到主后1948年4月30号，以色列共和国的国界来复兴复国。5月15号加入联合国，先后亡过了多少年？2554年和2534年。南国是亡过了2534年，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好记，2345，好记吗？这有的时候记时代啊，及数字，你要碰巧的时候，你把它合在一起比较。说以色列王国早一点，早20年，那么他们王国是2534年。我们注重还是犹大哈、啊。那么，但是以后他们又复国的时候，他们仍然以以色列共和国，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神赐给雅各的名字，啊，雅各本来叫雅各的，那你们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意思是王子。君王的儿子啊，我很厉害的。那么在这里以后，那么现今因巴勒斯坦 建国而想要建都耶路撒冷，所以第二个，主耶稣基督只来一天，耶路撒冷一定平安。今天耶路撒冷没有平安，最近联合国联合国出击，双方要和平洽商，只给他们一个月，他们彼此洽商一个月。若是这个洽商不成功，我想一定不成功，因为以色列死也不会让巴勒斯坦建都在东耶路撒冷，那把分裂了，不可能的，他们死也不可能的，所以谈也是白谈。那到后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啊，所以在这里这更为困难。那第三个，圣殿要重建大功要展开完成。圣殿到现在，你知道1948年49年有人已经说了，说什么呢？他说，我那个时候还在台湾，他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犹太人已经把两根圣殿的柱子已经留在旧金山，预备复古以后把两根柱子什么从旧金山运到以色列去，他们预备建造圣殿。到现在你看多少，1948 1949，多少年了，快六十几的还没有完成，还没，所以这很困难。今天更困难，为什么困难呢？所以你们了解，是所罗门王建的圣殿被巴比伦王毁坏之后，由大力王修成。大力王啊，还叫伊斯拉基啊，伊西米大，重建那个圣殿。那等一下你就会注意一下啊，伊斯拉基等一下出来的。那70年，主后70年，又召罗马的将军提多把他圣殿拆毁，重建的圣殿要拆毁了。那么第四，到现在圣殿还没盖好，所以我的领受圣经，我以后给你们查，我已经先查了，恐怕你们也不，将来这个圣殿会造在哪里？是不是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圣殿不可能啊。当这个巴勒斯坦占据这个以色列土地的时候，把这个圣殿就改做回教徒的圣殿，圣殿拆毁了嘛，他们就建个圣殿，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圣殿是回教徒伊斯兰教的圣殿，犹太人不会去，我也去看过，他也不让我们随便进去啊。所以这个也很要紧。那你能够，伊斯兰教这个势力有多大？整个阿拉伯民族都是伊斯兰教的，回教徒是为真主死是光荣的，他们年轻人个个就报名的，重建多少年了？纽约大多少年？刚多十年了啊，十年啊，91年是吧？十年了，谁炸的？好多阿拉伯的青年登记啊，几百人登记要去炸，几百人登记、啊、结果选了一批人去炸，三批人，两批炸了两个，第三批啊，他们要炸哪里？这个什么大厦？国会大厦？什么国会？五角大厦，五角大厦，这个是。这个美国的中心，其实炸的时候听说这个飞机上就起了很多人来了，就冲进这个驾驶盘炸住他们，炸到就很多人就当场被阿拉伯的这个恐怖分子打死，由这个飞机就炸毁，没有炸到五角大厦。若是五角大厦被炸掉，那美国真是一点办法没有。到今天为止，这些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阿拉伯的青年就登记，愿意为真主先牺牲，真主牺牲了。那么有个笑话，因为他们的信仰当中有一句笑话，他说谁肯为真主牺牲，他死的时候到真主那里有7个太太等着他，因为阿拉伯是多妻制，所以这些年轻人这里娶不到老婆，赶快死了以后到天上去娶个老婆，这是他们的 他们的信仰啊，所以要小心留下。那么这是好，第四，圣主基督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个是圣经的。如果福音没有传遍天下的话，主来有多少人没有信耶稣？所以底下等于不是说，看那他驾云降临，是吧？谁要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怎么？当我们看见他的人好不好？看见他降临，当然我们信主的人看见他降临，可以到多那里去。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个地上的万族因为主耶稣基督降临都要什么哀哭？为什么要哭？等一下来解释啊。那等一下，因为上个礼拜你们还记得，我们孙牧师讲到哭嘛哈，所以我今天要解释个是哭。那么万族归主，第五呢？圣主教会蒙拣选天嘛，这个很要紧。感谢主，主的旨意当中，我们一切能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是神拣选，这拣选的人数目一定要满足啊，要满足。好，那第六，圣主选民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将来主来以前，在地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信耶稣啊。好，最后，圣主耶稣基督从荣耀中怎么降临呢？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天君和众圣徒，比我们死了的圣徒们从天降临，这才是主耶稣基督再来。OK， 好，再来以后，我们往上看，再往下看，再参考，再看什么呢？参考启示录第六章所记载的，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被杀的人要满足的数目，这启示录记载的。所以这些人在地狱里 在地底下或者是在主那里就大声呼喊，你这些人流我们血，那么我们在底下看起来主叫他们还要什么？要安息片时，他们天上当然安息了，但底下还要找难呢。好，好，在底下这段记者要从人类始祖亚当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第一个是该因，第二个呢亚伯，次子亚伯开始，地球上流了不知有多少无辜人的血，这些无辜人的血地都开了口接受了，他们从地里头哀告神，就如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时曾经警告过，主耶稣过这段话也警告他们，警告什么？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你们要杀，有的你们要杀害，有的要把他们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他，从这层追逼到那层，叫世上所流异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异人亚伯，你看主也没有忘记亚伯，从异人亚伯的血开始，一直到你们在殿里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就是我们圣经的先知为止，这个旧约，你看主也这么杀到撒加利亚，从亚伯开始。我插个，等一下讲好了啊，撒加位置。但现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世代，这个世代，这马太福音记载的。主后七十年，主耶稣的预言已经在耶路撒冷应验了。如今呢，约两千年之后，地又接受了不知多少无辜人和义人的血。世界大战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使用的武器更可怕， 屠杀的人也越多。虽然他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但二次世界大战，注意啊，我们了解的，我们是二次世界大战。我这有个统计啊，德国魔军希特勒曾用瓦斯屠杀了什么500万犹太人，500万呢？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以来，在绝不战争和各种内战中丧生的人数已超过过去的总和。过去就业里的就业死的新约500万加在里头，现在已经是吧超过了。不但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在多地发生的种族灭绝的事件更叫人心惊。据最近世界新闻报道，南非里比亚最近我们知道了啊，内战死亡的人数已超过500万。你看，好，他是就在上礼拜三，就是10月5号，新唐人的电视台报道，叙利亚独裁当局一天杀死反抗民兵多少？2400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杀死同胞已达4500万，这是那个新唐人电视台。报道不是我找的啊，至今这个毛泽东时代已经被杀掉多少？4500万。我想到这里，台湾多少人？2300万，4500万刚刚一倍。台湾算什么？那么小小的地方，这我插一句话，我的外甥女是共产党徒，当我逃到台湾以后，她马上好像是打电报给我。娘舅啊，他上海来的，他娘舅啊，你不要在台湾嘛，他说我们的军队已经预备好了，把你们这些人都赶到台湾，台湾好像个渔网啊，你们都在渔网当中，我们的军队要哪一天就把这网什么就拉起来，你们都一个都逃不了，他要我赶快逃掉。好的，我没听他的。所以你看在这里啊，那么好，这个是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江泽民，好的，还有底下啊，这个电台告诉我们，已经死了多少人？8000万，中华民国。现在人数不够了，所以共产党下命令可以生双胎了，从前只准一胎，现在可以双胎了，不够人数不够了嘛？但你看看，13亿人已经死了8000万。其中一定有不少是什么人啊？是我们主内中心的牧师，很多人关在监牢里，啊，有个有名的尼托森的聚会所，地方教会的真有名的，死在监牢里。王明道快死的时候把他放出来，很多神的中心的仆人被共产党弄死，还有传道弟兄姊妹不用说，这些无辜人的血呼声更加响亮。然而这等待的时刻也不会太久了，如今启示录中有四应的四骑士，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已经应验在我们眼前，再不多时就要揭开第六应。揭开第六应的时候，他圣经记载说，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羔羊指的主耶稣基督了，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你看这些其中又有预言，已经把应验的事情又提醒我们。好，我做结论了啊，看呐、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这话是真的，阿们。这些经文我们已经明白， 谁是刺他的人呢？就是不相信他而反对他的世人，其数相当多于地上的万族中，这些人的都要因他再来而哀哭。怎么哀哭？抵挡不信主，他一来的时候没有机会了，他们只有到地狱里面去哀哭。上主日孙牧师曾提到以斯拉记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他们被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远发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许多祭司利未人啊，长老人族长，就是那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什么哭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圣殿重建，众民大声呼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重建圣殿。为什么这些看过旧殿的祭司们、利未人、族长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看到这个圣殿重建的圣殿你根基的时候，他们哭了？为什么哭？大声哭，大声哭号啊！那么这里有两个原因的啊。好，就像这他们双重的情绪啊，想这些老人想起所罗门王所建的金碧辉煌、荣为荣耀的圣殿，被回党时的祭司、利未人、族长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想到那个圣殿被巴比伦王拆毁，他们一想到旧殿，当然哭了，当然哭，不要说他哭，我都哭，啊，好。然后第二种情绪是什么呢？现在亲眼看见离这殿的根基，更大声哭号。为什么哭？可能料到重建的圣殿绝对比不上什么，比不上旧殿的金碧辉煌、雄伟雄耀，比不上旧殿，当然他们哭啊。好，再来，在我一生当中曾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啊。我跟你讲，在我中学的时候，那个是抗战，刚刚抗战，我是在温州省中啊，搬到乡下去，在青田，搬到上流青田去了。青田去以后，我们就宿舍就逃难嘛，一个大庙里头逃难。有一天晚上半夜，我们听见哭声啊，我这里写了啊，哭声呢是谁呢？是我们校长的太太啊，等一下师母啊。因为我们都在住得很简陋的，说他那里半夜哭，我们都在宿舍里都听得到，我也亲耳听得到，他从半夜哭哭到早晨都还在哭，哭的什么？儿子啊，儿子啊，你为什么陷我而去？儿子啊，我巴不得我能什么？我能替你先死，就这样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早晨，哇，眼睛都哭肿了。这个经验后来我信主了，啊，信主了读到圣经，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我考考你们，谁最会哭？你不看这个，谁最会哭？是大卫王最会哭啊！怎么哭法呢？听啊，好，后来读到圣经的记载，大卫王就心里是吧伤痛，上城门楼去是吧？怎么哭？哀哭。怎么哭？一面走一面哭啊，或者说啊，一面哭。怎么哭？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撒龙啊，我儿，这么哭啊！这个王哎，一面走一面这样哭啊。为什么？因为亚撒龙反叛他的时候，被他的这个将军给他杀掉了。他下令这些人不要杀他的儿子，结果还是把他杀掉。杀掉以后，他就哭啊哭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哭啊。我读神学的时候，参加查经。那无视查经到出埃及记啊， 那我也这坐下来，他找找一点。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什么礼物呢？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沟皮、烧角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衣服的和胸摆上的。”查经到这里了，查到这里，怎么呢？因为摩西要建造会幕，还记得吗？出埃及的时候，所以呢，摩西就吩咐这些领袖们，叫他们在百姓当中告诉他们：你们赶快把些礼物送到哪里来？送到神的面前来，要盖会幕，盖圣殿更不容易说了。今天轮到我们盖圣殿啊！这个方舟教会要盖我们的礼拜的，这是我们的圣殿，有关啊！所以我们的摘落下来，然后到了36章，光段是35章，现在36章的第五节第六节怎么说呢？建会幕的总工程师啊，这个比沙列和亚和里亚这两位来对摩西说，说什么？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多少？富富有余。摩西就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什么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那个查经时，摩西问我们，他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回音？摩西就先向众百姓说了这句话，啊，这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他们有什么回应？你们想有什么回应？高兴还是欢喜？不高兴。有的高兴，因为我现在不必奉献了，已经有了。不是，他告诉我们，哭，怎么哭？像大卫一样的哭，怎么哭？为什么哭？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失去了奉献的机会，要盖神的殿而不奉献，殿盖好以后，神再来，你就失去了盖殿有份的这个福分，听得懂吗？所以我们有机会啊。牧师说，这个月以前，我算这个月刚好有5个礼拜啊，今天第二个礼拜9号，第三个礼拜16号，第四个礼拜23号，第四五个礼拜30号。30号之前把认捐的单子要拿回来，我们还差12万600块砖。弟兄姊妹，请，我已经有感动，要多奉献砖头啊！我已经答应我们，同部门开会的时候，我答应他，我至少先奉献5块，5块1000块，一些回来以后责备我，你奉献那么少，5块砖算的什么？要我奉献50块，所以这是神的话，所以让我们趁着有机会，正好像摩西时代那些人拿礼物来造会幕，所罗门时代那些人拿金子什么拿来为了造圣殿，方舟浸信会盼望弟兄姊妹也如同旧约这样拿礼物来为我们改建的圣殿成功，让我们在这里，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前，还可以敬拜、赞美他。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仆人不配。主，你饶恕我，洁净我，让我单单的依靠你。主啊，因为你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我们不是依靠才能，我们来依靠你的灵，你就能成就我们向你所求的。我们把我们方舟进行教会新堂放在你的面前，你既然让我们有这个好机会，让我们真是不忘记你要我们在这建堂上有份， 来荣耀你，这是你的家，也是我们属灵的家。主，我们谢谢你，就圣灵亲自的带领和感动，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些事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唱诗。163。耶稣再来，将颂他总不忍，活在日中火也般，直到出来，你我是否尽心站在光明有天吗？你能否说主啊，我已预备进那荣耀光明家？主来时候，你我能否忠诚时刻尽心的真和的站立？耶路撒冷，我主耶稣降临，呼唤清楚啊明心，能否听主耶稣向你说道，众心不能听主名？你能否说主啊，我已准备进那真人和名家？主来时候，你我重逢重诚时刻艰辛等候主那里。主说托付万样大小事情，要放宝中心完成。若你心思良心毫无责备，就能得荣耀安宁。你能否说主啊，我已准备进那荣耀光明家？主，你我能否忠诚时刻艰辛等候主家里？第四节还有一节，还叫一行宝贝，我们一起来再唱完它来。主来时候，凡等待的众人在主荣耀找福来，主来也罢，活在早晨来到，你是否尽心等待？你能否说主啊，我已准备进那荣耀光亮家？主来时候，是否能够忠诚时刻艰辛等候主人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眷顾，常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明天早晨不要忘记。